听见你的话语，听见你的信息。主，求你祝福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恩膏孩子的口，将这个信息能够传讲清楚明白。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是阿摩斯书的第三讲，主题是同心才能同行。那这三个月讲台的信息的主题是神的日子必然来到。那我们为什么要从阿摩斯书来讲这个信息呢？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从神和以色列人的救赎关系，从这段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更认识神的本质，特别是在公义和怜悯这两种本质上头。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从阿摩斯书3:3的经文，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什么是同心？弟兄姐妹，你认为什么是同心？通常我们在两种场合比较容易听到同心这个名词。第一个场合呢，是在教会，同心合一侍奉主，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同心合一，那表明是我们基督徒信同一位神，侍奉有同一个目标，走同一个方向。我们彼此之间不是互相敌对的人，我们是手拉手心连心，是同一个战线的伙伴。那第二个场合在哪里啊？当我们讲同心，第二个场合在哪里？婚礼啊，第二个场合是在婚姻。通常在婚礼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祝贺新郎新娘，说一些吉祥话，大部分都志同道合，同心合意，对不对啊？表示说我们祝贺新婚的夫妻啊，要同心。那在台湾的传统文化里面呢，有一个叫做说四句，说四句。那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不会了，只有老一辈的人知道什么是说四句这个传统文化。那这个东西，这个四句呢，是说要在喜庆场合说几句的吉祥话。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新娘子呢要端着圆圆的茶盘，上面放着甜茶给长辈喝，长辈喝完甜茶以后就要放一个红包做见面礼，然后说几句这个吉祥话。那我就举个例子哈，那这一句呢，我先用华语来表示哈，用华语来表示，请 AV 换一下 slide 好吗？注意我的手势啊，一同配一金，夫妻会同心啊。我想我们用错 slide 了，可不可以换到，对，用这一张哈。夫妻会同心，夫妻若同心，乌土就变黄金。这是用华语来讲，那如果用台语说就更有味道，你要不要听听看？一人配一斤，阿嬷会共心，阿嬷若共心，乌土变黄金。就是这样说。所以你想啊，夫妻同心啊，是怎么样？就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利，乌土会变黄金。这表示说他们两个人有默契，两个人协议好了，有同一个目标要达成，要同意走同一个方向，携手向前行。碰到很大的困难没关系，咬紧牙关一起走过去。那今天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的情况，不论是我们谈到教会同心合意的侍奉，或者谈到夫妻之间的同心合意，似乎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从保罗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他在指责劝告当代教会的基督徒，他说不要说某某人你是属保罗的，某某人你是属亚波罗的，你们不要彼此划分派别，争闹不休。你想从那个时候初代教会到今天各地的教会，好像还是一样的现象，各执己见，争闹不休，常有的事情。 那夫妻之间同心合意，你觉得容易吗？赞成容易的举手一下。没有一个手。赞成不容易的举手一下。好，不容易哈。那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恩爱夫妇营还有名额，哎，赶快报名。报名完了以后呢，你回来就怎么样？丈夫低头顺心，就赢得妻子的芳心啊！所以把握这个机会。那你想想看，为什么同心这么难呢？为什么同心这么难？那我就想到去年三月份，远志明牧师在我们教会的主日讲道，他说到了夫妻相处之道啊。他说，如果夫妻两个人争着在家里面做头，谁都不肯相让，那肯定就是争吵不休，永无宁日啊。但是如果夫妻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肯让步，肯舍己上十字架，就有可能战争变和平，相安无事。可是夫妻如果两个人都抢着上十字架呢，家庭就像天堂，我们就享受在地如在天那般的享福。你记得这段话吗？去年三月份的正道。那我们想想看，什么是舍己上十字架？什么是舍己上十字架？有人是这样子认为啊，他说他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或者他认为他朋友之间的相处啊非常的糟糕，人际关系很不好。有人说，哎呀，我跟妻子跟配偶之间，夫妻之间天天吵架，天天争吵，这个很难很难过啊。所以他就把这些外在环境加给他的，当作是他的十字架，说，主啊，我要用忍耐忍受的心背着走，主啊，我好苦啊，我背着这个十字架正跟从你啊。请问啊，这是不是圣经里面说的十字架？当初主耶稣背的是什么样的十字架？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16章24节，马太福音16章24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一句话是用问句的语气来表达的，他说，若有人要跟从耶稣，要与主同行，就要做一个抉择，要做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请换一下那个 slide。 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背自己的十字架和主耶稣背十字架有一个相同的意思，就是放下自己，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这里面当我们谈到同心这个名词，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的一个观念，一个同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谁跟谁同心，谁跟谁同心。所以从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背十字架的例子里面，他说到了主耶稣与父神同心，主耶稣与父神同心，也就是说主耶稣是怎么样，他同意父神所说的一切，照父神所约定的去做。然后耶稣对门徒说，你也要照我所做的去做。就说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跟主耶稣同心，同意主所说的一切，照主所说的约定去做，叫做与神同心，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呢，我们常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老想要按自己的意思走自己的路，然后呢，希望把神拉过来陪自己走在一起，结果变成什么？变成了我们把神拉过来跟我同行，为我做的事情来背书，结果就是一人一把号，谁也不让谁。那这个事情在家庭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了不能同心最大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当我们来了解同心真正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同神的心是要按照神的意思，照神所约定的，同意神所教导的，我们顺服去做，才是真正的与神同行。同行是结果， 没有与神同心在前，就不会有与神同行在后。那我举个例子，上个月啊，我们有三个人到以色列去做圣地之旅，我们参加台北华神的圣地学习团啊，不是旅游团，是学习团，因为最后一天有考试的。我们全团有80个人，80颗心，如何同心同行？80个不同的心。当这个游览车一到一个景点，大家就下车了。哇，这个有人要上厕所，有人要 shopping， 有人要拍照，有人往东，有人往西。如何把80个人集合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非常的难。所以在我们去以色列之前啊，我们就有4到5次的会议，我们把旅游的规矩都讲好了，然后呢，大家讲好说80个人都要听领队的话，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我们要同领队的心跟着他走。同时呢，我们把犯规的这个处罚也讲好了，大家都同意啊，凡是迟到上车的人，1分钟罚$1啊，1分钟罚$1。所以同心的意思是什么？同心就是同意接受一个人的指挥，这样子才可以同步朝同一个方向前进。因为众人同心，所以我们能够走遍所规划的每一个景点，最后还有 bonus。 那如果相反的，如果众人不能同心，拖拖拉拉，浪费时间呢，那我们能够看到的景点呢，就变得很少。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因为众人不同心，损失了金钱，损失了时间，那就算了。但是呢，在人一生最重大的事情上，不能与神同心又同行的人，会有什么结局？啊，会有什么结局？这也是阿摩斯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在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不能与神同心又同行的以色列人会有什么结局？同样的信息重点也适用在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不能与神同心同行的基督徒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的经文，3章1到8节，阿摩斯书用了7个一气呵成的一连串的问话，他说：“若没有岂能，若没有岂能的句子，来强调因果关系的问句表达。他不是在表示说作者要得到一个答案，他是说用这个问句表达的方法呢，是在强调肯定一件事情：有果必有因。比如说你回到家，看到家里很整齐，卫生搞得很好，这是结果。”原因是什么？有人做，所以你要懂得感谢。当你来到教会，看到教会整理的一切安排有条有理，这是结果。原因是什么？有人甘心乐意的服侍。所以3章4节，阿摩斯书说，狮子咆哮和少壮狮子从洞中发生，这是结果。原因是什么？他们有的吃了，抓到了猎物。3章5节说，雀鸟陷在网罗里是结果，而原因是什么？有猎人安设基建，所以网罗从地上翻起来是结果。原因就是抓到了雀鸟。3章6节，百姓惊恐是结果，原因是有敌人来攻击。当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句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了重点了。他说，灾祸临到一个城是结果，原因是什么？从主耶和华来的。所以在这里，阿摩斯将灾祸和耶和华神连在了一起，他表示灾祸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必定是耶和华所允许所降的刑罚。然后来到这些问句的最高峰，就是7节8节，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两个重点。第一， 如果神没有先启示先知，就是在还没有透过先知审判宣告之前，神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一无所行的主持是耶和华，也就是说，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耶和华就一无所行 ，do nothing。神不会做不教而诛的事情。还有，那当神将奥秘的事情向他的仆人众先知启示、公开显示的目的是什么？他也不是目的要降灾祸，他的目的是希望听到的人赶快悔改，这是神最大的心意。第二点，就像人会惧怕凶猛的狮子那样，先知也是敬畏主耶和华，他就按照神的命令和权柄去宣告从神所启示而来正确无误的信息。当我在神学院上课，我们上讲道学的课的时候，我们讲道学老师神保罗牧师他一再的强调，他说讲道就是讲神的道，如果一篇讲道没有神的道，那只是在发表个人意见而已，没有神道的神的道的讲章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从一段经文去按照上下文的意思，掌握当时的历史背景，按部就班的解开来，就是神的话要教导我们，不是传道人在讲自己的意思。所以我每一篇讲章预备的时候，我很谨慎的来检查，我会尽量的把属于我个人意见的部分呢，我也挑出来，我也向神祷告，求圣灵阻止我不要说我自己的意思。我很欢迎弟兄姐妹一起在这一点来检验讲台上的讲员，告诉我，告诉我们三位讲员，你听讲到的心得不是好或不好，是你哪一段话对你有帮助，或者是你的疑问，有了回应讲员才能够成长。所以讲道传道人要操练与神同心，传的道才是神的道，注意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就是权柄。当我们说完了这一段经文的结构，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与神同心又同行的以色列人会有什么结局。那你从圣经这七个论述因果关系的经文来看，很明显的，他是在补充说明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以色列人，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啊，你想想在旧约圣经啊，当先知一谈到以色列将要受审判的信息，常常会从哪里开始？从出埃及地的救赎开始。那在新约圣经呢？在使徒行传，你听到这个司提反和保罗在讲道的时候，也往往都是从出埃及地的救赎开始。为什么？为什么出埃及的救赎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么重要，常常要被提起来呢？原来人跟神和平的关系，一段和好的关系，是从神无条件的恩典开始。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说，在地上万族中耶和华只认识你们以色列人，认识就是有拣选及立约的意义，因为先有了拣选和立约，先得到了神的恩典，因此当以色列人听到耶和华的话，他就应当要听。所以阿摩司书三章四章五章都是从听话开始，听耶和华的话开始。所以换句话说，他说人必须跟随神的要求和责任，也是从他接受神白白的恩典开始，从接受恩典开始。凡是得着恩典的人却不负责任，他们甘心堕落，自投 罪恶的网罗，因为他们的行为跟所蒙的恩不相称，就成为他们审判的原因。先有恩典，才有责备和追讨他们一切的罪孽。这个很重要的真理是，如果神仍然继续把犯罪的人用无罪的方式来对待，然后你称这个是恩典的话，你认为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神的公义不见了。所以这里面说，神必追讨你们以色列人一切罪孽，是结果。原因是什么？神先认识你们以色列人，先有拣选，先有立约，先有恩典。所以不能跟神同心又同行的以色列人，必须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那么这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适用的。你想想看，不能与神同心又同行的基督徒将来会怎么样？从圣经的话语我们来明白，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彼得对信耶稣的基督徒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请问神的家在哪里？神的家在哪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保罗在教导提摩太怎么样牧会，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家就是地上的教会。希伯来书三章六节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神的家在哪里？神的家就是我们。所以教会是神的家，所有被拣选领受神恩典的人就是神的家。如果我们今天仍然继续犯罪，拿神的恩典当免死金牌，你想神还会是公义公平公正的神吗？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他这样教导，他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所有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与神同心又同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从保罗说的这一句话，好像在暗示啊，信耶稣的基督徒有行善的，也有作恶的。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故意去犯罪去作恶，但是我们有一个倾向，就是很难放下自己的血气。我们不但不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还会找个理由来安慰自己。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啊，我所愿意的善我所不做，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主啊，我真是苦啊，这真的不是我做的。变成了我们应该跟随主，但是呢我们把主拉过来跟我们同行，变成说与神同心，却成了请神来跟随我，与我同心。你知道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吗？最大的原因就是人看清神的公义和圣洁，放大了神的恩典。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一点误判情势，犯了大错。他们这一段的历史也是我们今天的借鉴。在旧约圣经啊，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他说到了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那么圣经说到了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是说以诺生了他的儿子以后呢，才与神同行的。那个时候以诺六十五岁， 他的儿子生下来以后，他从上帝那边得到启示，他就把他的儿子 起名叫做马土沙拉。那马土沙拉这个字的意思，希伯来文字的意思就是死了之后灾难就来，死了之后灾难就来。所以从创世纪所记载的年龄你来推算哈，马土沙拉他总共活了969岁死，所以他969岁的时候啊，他的孙子就是挪亚正好600岁。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洪水来了，淹灭大地。那创世纪只说啊，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没有说坏跟好，没有说为什么。但是我们从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和犹大书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在希伯来书11:5说，以诺与神同行，那在他没有死以前就被神接走了。为什么？因为在他被接走以前，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神喜悦他的证明又是什么？答案在11:6啊，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里面神喜悦他的原因是因为以诺有信。那请问以诺信什么？以诺信什么？11:6指出两个重点，他说第一，以诺相信神，而且他相信神完全的本性特质，他相信神的公义，他也相信神的怜悯，他相信神的信实。所以在第二点，以诺相信神所说的话必定会实现，所以从他得了神的启示，把他儿子取名叫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死了之后灾难就来。以诺相信神的话，这一段解释在犹大书14:15有更清楚的说明。他说亚当的7世孙以诺，在当时生活的那个环境里面，因为有很多的败坏，才会大地坏到必须要毁灭。所以这个时候以诺就预言说，这些人看啊，主要带着他的1000000使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所以以诺相信什么？他相信神的审判必定会临到一切不敬虔的人，这些人要为他们的罪负责。这个审判在以诺被神接去以后的669年，马土沙拉死了以后，洪水就来毁灭大地，就是我们知道的诺亚方舟的故事。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个教导，以诺相信神的话，所以以诺不会对神的话打折扣，他是非常的 serious， 因此他就远离一切不敬虔的事，他就专心寻求神，因此得到神的赏赐，在他未死之先被神接走了。以诺的故事帮助我们了解，神的话就是权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梁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讲到了马太福音24章，他说门徒，耶稣对门徒说末世的预兆，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会有哪些灾难出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并且说末日会在人没有察觉的时候突然来临，人在吃喝正常吃喝的时候，那日子就来到，那个日子是审判的日子，那个日子就是阿摩斯对以色列的警告，呼唤他们要悔改。同样耶稣也是对门徒做这个警告，也是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的警告，我们应当照以诺的信，相信神所说的话必定会实现，不要对神的话打折扣。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远离一切不敬虔的事，专心寻求神，预备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与神同心才能与神同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什么样的人才是与神同心同行的人？第一，你必须是决志信耶稣的人。人与神和好的关系是从恩典开始。第二，你必须是渴望与神同心的人。渴望就是从认自己的罪，从看见自己的不配而有感恩感谢的心。第三，你必须是顺服神心意的人。只有你同意神的话，接受神的约定，最后你必须是与神走在同一个方向的人。当神说他是圣洁的，因此我们也要圣洁。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一些，下一步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是否正在与神同心又同行。你怎么分辨？你怎么分辨你自己是与神同心呢？你可以从你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来提供分辨的线索。那我先说一个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80年代，在美国 Ohio 的 Columbus。 他说那个时候有一辆运钞车在高速公路上，忽然之间后车门不小心打开了，从车上掉下200万现钞，沿途撒在高速公路上。司机不知道这件事，继续的向前开，后来只有40万被归还，其余的钱被捡走的人私吞了。有些人是诚实的，会归还不是他属于他们的钱。其中有一位诚实的人叫做 Melvin Kaiser， 他就归还了57000美元。在80年代，这笔钱是可以买一栋房子的。那有一个研究人的个性的机构，他就这样说：如果我们知道是谁丢了钱，我们一般都会还给他。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是谁丢了钱，75%的人会将这笔钱占为己有。那这个故事说到了一个诚实的问题，一个诚实的问题。好像诚实在人看得到的地方才有诚实，在台面下，在暗中人看不见的地方，诚实怎么样？跟着被隐藏消失不见了。所以创办穆迪神学院的 D.R. 穆迪他说这一句话，他说 Character is what a man is in the dark。 他说品格就是一个人在暗中才展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什么？与神同心同行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基督徒一个诚实的品格，在暗中在明处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相信神，我们的这个信，神会透过我们生活中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反复的来测试我们，测试我们目的是要检验我们的信是否真的是出自内心那种真诚的信。另外一个故事是在1991年3月份的读者文摘，他说到了有一个人从大的城市搬到缅因州的一个小镇。有一天他到一个商店去租一台翻土机，商店老板就跟他讲解如何操作翻土机，之后就告诉他租用翻土机的收费标准不是依照你拿走了多少个小时来算的，而是依照你实际使用了多少个小时来计算的。所以这个人就带着很疑惑的表情看着商店的老板说：你怎么知道我已经用了多少个小时？这老板怎么回答？老板很简单的回答 You tell me， 你会告诉我的，你会告诉我的。人暗中做的事别人不知道，神都知道。隐藏的事情，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了。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在罗马书14章，他说基督徒必要在基督台前将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说明，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神问我们，你的一生是怎么样跟随我，他说 You tell me， 你告诉我你的一生，你说你接受了这个恩典，你要专心跟从我。 You tell me， 你过去这一辈子的日子你是怎么过的。诚实的人会诚实的说 I tell you the truth， 他会诚实的做。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弟兄姐妹，不是偶然的，神就是使用这些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小事情来测试我们诚实的品格。测试不是要我们难堪，测试不是要我们失败，但是测试是要引导我们从错误的决定中走回来。神的心意不是要降灾祸，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人都回头来到他慈爱的怀里面。神就是这样子要使用这些事情来测试我们对他的信，来测试我们是否愿意专心跟随他。通过测试的人，神就喜悦他，他就是与神同心又同行的人。我们看这一句话，他说 God will only agree with you when you are in agreement with him， 只有在你与神同心的事情上，神才会同意你的做法。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谨慎。以赛亚书35章第8节，他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神救赎的民要走在一条圣洁的大道上面，这条圣洁的大道上面没有一点点的污秽。所以当我们看见自己有错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说这一条圣洁的大道是得着救恩又愿意持守圣洁的人才能走在上面。凡是在诚实的测试中失败的人，他是沾染污秽的人，他不会走在上面，除非他能悔改离开不诚实的罪。今天我所讲的诚实只是与神同心又同行的其中一个品格，还有更多的测试不停地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回去看加拉太书第5章，我们看到了情欲和圣灵相争的时候，我们从所结的果子可以分辨。弟兄姐妹，我必须要说，人的血气会让人做错误的决定。在昨天晚上我们教会有新年晚会，晚会结束以后，我跟一个弟兄说话的时候，我那个血气上来了，所以我动气了，这是一个肝火之气，你知道那个气是上来下不去的那种感觉。我回去以后为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我自己觉得很难受，为自己我在神面前认罪祷告。但是我看见了，这就是神给我一个测试，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不容易这样子和顺，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警觉的心。我们警觉的心，也就是说我们圣经常常说的那个警醒，我们要敏锐圣灵在提醒我们，在提醒我们，我们就要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顺服的回应。弟兄姐妹，你从你的生活当中你去看，你经常有争吵吗？你经常有恼怒吗？你经常有记恨吗？经常有那个肝火之气上升下不来的情况吗？你认为这是顺从情欲所结的果子呢，还是顺从圣灵所结的果子？你觉得应该是哪一种？当神用这种事情在提醒你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警醒，我们就是要一个敏锐的心，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为我们的怒气来求神怜悯，为我们所做的错误的决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洗净我们这样子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我们在 我们一生要跟随神同心同行的当中，一定经常的摔跤，在很多事情上会跌倒。所以盼望我们可以用诗篇139篇23、24节，我们来做一个安静的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只有当你亲近神，神就帮助你看见你信仰生命中的盲点，求神赐你力量去克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的话语是宝贵的，你的话语就像炼净的金子一样。主，当你的话语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的时候，求你来引导，求你来炼净我们心中那些恶念，那些杂质。因此我们从内心出来的是一个纯洁的心，是一个主你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来跟随你的时候，主，我们要同你的心，我们要同意你的话语，我们要照你约定的去做，我们要顺服你的带领。因为主你说，跟你同心又同行的人，你必照你的应许赏赐给他。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那我们带着这样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愿意跟随你的力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赐借灵传道的口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信息，我们请大家一起站立。